好，我们继续上课啊。上堂课提到这个课本十九页最上面这一部经啊，就我们为人说法呢，要清净心来说啊。啊，虽然这里是佛是对比丘说了啊，不过我们一般人呐、啊，一般在家中，我们听了一些道理之后呢，我们会不会转述给其他朋友听啊？会不会？那个也是要清净说法的啦，不是只有我们出家人才要啦，你们在转述的时候也是要清净心转述啊，而不要把自己很多意见啊掺进去，然后说这个是开仁师父讲的，我就惨了。所以我们在转述任何道理的时候呢，要有经典根据啊，经论根据。所以导师，我刚刚给大家看那个多闻的地方，导师说，虽然依义不依语，因为有很多人一看了这个字眼哈，依这个道理不要依这个文字哈，结果呢，它产生的弊端就是什么？就是都不要看经典了，就是只要我读这个简单的一个偈颂啊，在生活上运用就好。我遇过很多这种人啊。所以导师的书里面呢，都有提醒我们，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啊，不是佛陀时代了，我们没有那么多善知识呢，能够活生生的带领我们禅修，能带领我们精行，能够带领我们观察烦恼。我们没有这样的因缘，我们当然要多读经论啊，经论就是我们的老师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大家一个礼拜才来我们这里上阿含经两个小时啊，其他的呢，其他的时间如果你没有读经论的话，你就等于你没有靠近善知识嘛，你没有接近善知识嘛啊。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呢、啊、我们在世间上的生活啊，是很不容易提起正念正知的，非常非常不容易。像我自己每次回马来西亚，我回去看我妈妈看家人的时候啊，我都有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如果我回去跟家人打成一片的聊天的时候呢，我那个礼拜没有办法看书，真的啊。因为你总不能回去半个小时你就说哎妈妈我要走了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坐半小时就走嘛，所以你在那里坐啊，他看电视你陪他稍微聊天啊，这样子就过了半天了。然后他煮个饭给你吃啊，他又问你啊在台湾怎么样啊，一个礼拜就过去了。所以有时候我都不太想回去，所以我最近呢、啊，因为疫情嘛，我都没有回去，然后我也没有打电话回去，很久才打一次啊，这样让我妈妈习惯啊，就是这个孩子呢，他也慢慢忘记我就好了，这样啊，因为我有很多个兄弟姐妹啊，所以少一个不算什么了，我没有九个啊，所以他忘掉我也还好 OK 这样啊。但是妈妈不可能会忘记的啦，对不对啊？只是不要让她那么操心就好了啊，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不容易的啦啊，所以我们能够有这个佛法，有经历论陪伴啊，我觉得是很幸福的。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啊，我觉得非常幸福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《杂含经》这里所提到的“离出赤然，不待时节”啊，这几句话。在导师的解释还有巴利文呢都有注解啊，我们看补充讲义二十页，补充讲义的二十页啊，下面最下面的地方啊，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，这里有引了一部杂含经啊，世尊现法律，离诸热恼非时通达，急于现法原至觉悟，有没有？那在论书里面呢，就是法蕴逐论呢，他也是引了相当的这个经文啊，他的翻译是这样：佛正法善说，现见无乐，应时引导静观智者内证。那下面就是导师的白话解释啊，如果没有导师的白话解释啊，有时候你看这个字眼都用猜的啊。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，什么叫善说？就是佛所说法呢，是恰到好处的，恰到好处，恰如其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人呢、啊，他要讲一个道理啊，他绕很远哦、啊，绕到 高雄又再绕回来台北，我才讲到一个重点。你听他一个开示哈，讲来讲去就讲那一部经而已，讲不到几个重点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太长期延伸太多。那佛陀呢不会啊，所以称为善说啊。第二呢，现见的意思就是我们佛法是当下可以体悟的，不必等到来生，当下就可以体悟。第三，无乐啊，这个乐恼啊，就是因为佛法的修学道品呢是跟烦恼相违的，所以他能够获得清凉安稳自在啊。第四呢，应时有时候是翻成非时或者是不时，这个就是不受时间的限制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契入圣道啊。所以你看禅宗有很多修行者，他们一个茶杯跌破了他开悟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可能跌了把家里的碗筷全部丢破了，我们都不会觉悟。所以在佛法的器物呢，它有时候是看我们的种熟脱啊，对不对啊？你有种熟脱，你到了已经成熟了啊，你播种嘛，三善根啊，这些种啊，种子解脱的种子种下去了，成熟了才会脱落的啊。你听到一个处缘呢，你才会解脱啊，才会开悟。如果你都没有经过前面两个阶段，那是不可能的啦啊！你把那个茶杯多丢几个也不会开悟的啊。第五，引导啊，引导就是八正道能够引导我们通达的能力。这个通达就是证悟啊，通达就是证悟啊，通达就是证悟。第六呢，静观啊，就是能够让我们怎么样随顺如实之见。啊，如实之见不是靠近的观察哦，啊，它是你不能一文解义的哦，啊，随顺于如实之见啊，就好像靠近你看得那么清楚一样啊，不是雾里看花啊。第七，智者内证啊，就是佛跟弟子们自觉自证啊，不是别人来印证，你可以自己觉悟的啊。所以法呢，不是别的，是圣道修学。现见缘起跟极灭而自觉之证啊，这个缘起跟极灭啊，就是流转跟幻灭嘛啊，缘起的流转跟幻灭，能够自己觉悟，那也是我们的皈依处啊。这个是佛证悟而说出来的道理啊，所以这几个就是形容法的达摩，达摩啊，达摩。所以大家有听过六水念吗？念佛、念法、念身、念师、念天，念戒啊，念戒、念天啊，六个嘛。其中的念法啊，法随念啊，就是这一些内容了。法随念就是这一些内容，就是这几个。那怎么思考呢？怎么思维呢？就是我们要意念呢。比如说你喜欢心经。你喜欢心经哈，你在打坐的时候你就思维这个心经的内容，然后你去深刻的去体认，他说这个心经的道理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等等的这些道理呢，是佛所说法是恰到好处的善说。第二个，能够现见的啊，如果我对于自己的五蕴照见，五蕴皆空，我就能够度一切苦厄。你能够这样去意念它，不让自己啊，散乱心、昏沉心，那我们在这些意念这个法的功德当中，我们能够成就定力，能够成就禅定。所以法随念呢，就是这几个名相，这几个内容，这样了解哈。法随念，好，再来我们看补充讲义21页啊，这个是庄老师他的注解啊。他说杂含215经啊，有这个定型句啊，就是现法灭次然不待时，正相即此见说缘自觉啊。在南传呢就多了几个啊，多了几个就是直接可见啊，这几个啊。那我们看刮胡一到刮胡六呢，这个就是南传巴利藏里面的形容啊，形容词的对于法的形容。第一个就是被世尊善说啊，被世尊善说就是刷卡朵巴嘎哇达 巴嘎瓦达啊，这个就是世尊善说，被世尊善说的法都是恰如其分，都是非常好非常美妙的。第二，直接可见的三地地过啊，就是现见的，不必等到来生啊，当下啊，当下就可以。刮胡三即时的啊，就是阿卡利库啊，就是非时啊，不待时啊，就是随时都可以证悟的，可以体验。第四呢，就是请你来见啊，请你来看，就是阿希巴西库啊，阿希巴西库就是哎，你自己来见啊。佛陀说，我说的法你自己来见，自己来见的意思就是我说的法你可以不必当下相信，你可以自己拿这些道理在生活上去运用去思维，你觉得真实那你才信受，所以这个就叫做来见，你来体验。所以佛法它不是迷信，它是非常有智慧的一种信仰，它不会叫你相信就能够得救啊，能够上天堂，没有，在佛教里面没有这种事啊，在佛教里面没有这种观念啊。好，第五，能引导啊，就是 Opanivico 啊，就是能引导的，让我们通达能够证悟啊。就是我们修学道品的话，它能够引导我们去通达圣道啊。第六呢，就是智者应该自己经验啊，巴恰当维迪达波维纽希啊，就是缘自觉或者缘自觉悟啊，就是智者呢，他能够自己去经验呢 啊，不必别人来印证他，他可以自己经验啊。所以这些就是法的一个形容啊，法的形容的内容啊。所以如果别人问你说，佛教里面讲的道理到底有哪一些特殊的地方跟世间不同的地方，你就可以用这几项来跟他解释了啊。佛法所讲的道理是每个人都可以亲自看见的啊，你不是有特殊阶级的人才可以看得见，不是，在佛法里面是一律平等，然后他是随时都可以见的啊，而且他是公开的啊，你自己来，你体会了你才相信啊，这些道理能够引导你解脱的啊等等，那这一些就是佛所说的法的可贵性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回到课本。还有这一部经，我想到好几个补充资料啊。啊，这个19页这一部经啊，杂含这部经，除了刚刚21页呢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24页补充讲义啊，补充讲义的24页啊，补充讲义的24页，大家应该有印象哦。刚刚前几部经谈到法呢啊，比如说比丘在比赛啊，谁了知的佛法比较多，那个法呢，全部都是9分教、12分教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一部杂含经呢，他没有引这个12分教哦，没有，他只有说佛法是正确的法跟律而已，他并没有讲到那么复杂的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24页啊，这个问题导师也有注意到啊，导师也有注意。我们看中间补充19页这个地方啊，导师的以佛法研究佛法有没有？中阿含善法经啊，就是我们像我们课本所引用的这些啊，什么叫知法知义？法呢就是道理啊，那这里所说的比丘知正经歌咏，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十二分教。什么是知义呢？就是十二分教的含义就是知义。前面那个是知法，第二个是知义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是划线的地方，这是12分教。巴利藏呢正知部称为9分教，那中阿含称12分教为法，以12分教的含义为它的意义啊，为它的义。这样呢，法是佛所说的一切教法，而不是专指圣道现见的法了。从杂含所见的法义 道宗阿含所见的法义，看出了佛教从重于正法，正法就是体验的法，而倾向于教法的历程。大家知道它含义吗？正法跟教法这两个是很大不同的哦。导师说，杂含很多时候呢，在谈法呢，他都重在什么？正法，正法。那中阿含呢？中阿含的话呢，教法。所以这里就是十二分教嘛，对不对？十二分教。那这里呢，都是谈圣道的法，圣道修习的法。那这两个呢，导师说它应该是有发展的，看起来有发展的先后的一个关系啊。导师的解读是这样了啊。当然呢，如果你要整体的杂含经来看的话，可能也有一些可以包含教法的啦啊。但是杂含很多地方在谈到法的时候啊，他确实是比较着重在圣道这方面来讲啊。那中阿含或者其他阿含在谈教法的时候，就比较多在用十二分教啊，就是它的内容有一点稍微有一点调整啊，有一点调整。所以我们一般说，我问大家，这两种正法跟教法哪一个比较重要？这个正的话就是属于什么？无漏的法，对不对？无漏的法。那这个教法呢，是有漏的法，对不对？它是教学的嘛，啊，就是有这样的差别啦，就有这样的差别啊。当然啦，如果这一个道理哈，导师的这个看法，你去问其他研究阿含的人，可能他们不太认同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认为中阿含啊，中阿含中部啊，他们所讲的法也是可以修圣道的啦，不是只有教理而已啊。我想这个导师可能是站在某个角度来说了啊，也各有各的立场啊。嗯，不过导师有这样的注意，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啊，让我们看得到原来法它有这样子的演变啊，达摩它的内容原来有这样的演变啊。再来呢，我们课本的十九页呢，还有一个词啊，就是清净说法，有没有？我在补充讲义也有引给大家啊。24页最下面呢，清净说法，大智度论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菩萨的清净说法是怎么样哈。大智度论卷39啊，这里有提到说终不离。什么叫终不离呢？就是有这个因缘呢，菩萨终不离智慧光明乃至无上菩提。好，我们来看他下面的解释啊。菩萨清净法师啊，就法的布施，就是说法了哈，不求名利供养恭敬，不贪弟子，不恃智慧。这个恃啊，有凭借或者是自负的意思，凭借或者是很自负啊，啊，就是他凭借自己有一些知识，就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。他不会这样啊，菩萨不会这样啊。亦不自高轻于愚人啊，不会自高轻他啊，不会。再来呢，也不会怎么样呢？讥刺，这个讥刺呢，就是讥评讽刺。讥评讽刺就是嘲笑别人，讽刺别人啊。那菩萨呢，他不会有这个问题，他内心只有意念十方诸佛，持心念众生，我亦如是学佛道。我觉得这一个真的是讲得很好啊，大智度论啊。他说菩萨呢，他做法的布施的时候啊，他就说十方诸佛都是这样慈悲啊，没有这种污染的心来做法的布施，那我也应该要如是学。佛怎么做我就跟着做啊，我就跟着佛陀做。说法无所依止，这个无所依止就是不执着的意思了哈。是无所着，这个是呢，是的意思呢有归向， 归向朝向啊，他不执着的方向去。但为众生令知诸法实相，如是清净说法的人，世世不是知明智慧光明，乃至无上菩提。所以我们能够做清净的法布施啊，我们给别人说清净的这一些道理，让别人领悟的话，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世世呢，生生世世怎么样，不是智慧光明啊，我们每一生啊，来到人间啊，继续修行的话，都能够智慧光明，有智慧光明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每次看经典啊，都看不懂哈、啊，可能我们过去是没有做很多这个清净说法。好，所以这个清净说法原来有这样的功德啊。嗯，好，那再来我们继续看课本了。课本的19页，挂弧二，师生互敬啊，这个上一次有提过了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我快速的再讲一下，因为有新同学啊。这一部是《长阿含善生经》啊，善生弟子敬奉师长有五事，这个敬奉呢，就是真诚的奉行，恭敬的奉事啊。就是弟子对老师有五件事要做，第一个就是己师所需，你要给老师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啊，衣食住要你要给他，给老师啊，供给老师。第二要礼敬供养，第三尊重待养啊，也是一样了哈，就是要非常的就是恭敬，恭敬心的意思了哈。第四呢？师有教次，敬顺无为啊，就是如果师长有任何的教导啊，我们要随顺啊，不要违逆师长。第五呢，从师闻法，善持不忘啊，不是说每天来见老师呢就能够得到利益啊，你要从老师所闻的法善持不忘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。好，再来，老师对学生也是有五件事。老师对学生啊，第一个顺法调义啊，就是你要看这个徒弟啊，这个学生的根性，你给他什么样的法，随顺他的根性来给。如果他不能够提100公斤，你要他一下子提100公斤，结果呢就会把他吓得逃之夭夭，对不对啊？第二呢，就是毁其未闻啊，要教诲他，他没有学过的。第三，随其所问，令善解义啊，让他了解。第四呢，就是示其善友，你要介绍他善知识给他知道，不要介绍恶知识啊。第五呢，敬于所知，毁受不令啊，就不令法啊，能够倾囊相授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多闻正法啊，不管是哪一个啊，我们都要记着这一个道理啊。老师或学生啊，都有这一些应该要学习的道理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多闻正法就到这边啊。OK， 我们来看20页，如理作义啊。那如理作义呢，这边呢，在阿含经其实并不是很多经文的哦，所以呢，我在这里我就补了很多论点啊进来。原本这个温中坤老师的这个如理作义的这一个部分呢，其实是很少的，最少的一个地方啊，很少。那我就补了一些论点进来啊，希望让它的内容丰富一点啊。好，我们来看20页，如理作义也翻译为如理思维。或者是正意念，这个正意念啊，是罗什的翻译，罗什大师的翻译。那玄奘大师呢，就是如理作义或者如理思维啊。念呢，念也是思维的不同翻译。念呢，很多时候在阿含经，这个念就是思维啊。巴利文就是 yoniso manasikara 啊 ，yoni 就是如理啊，就是根源啊。作意 manasikara 啊，可以是作意心所，也是这个作意。嗯， 所构成，这两个词所构成啊。我们看一下注脚一百二十啊，我们看一下注脚一百二十，我们看中文的地方啊。这个在中部的一段说明啊，如理作义被注解为什么？正确方法的注意，正确方法的注意啊，这注意就是 attention 嘛啊，在正确道路上的注意，因为我们凡夫哦，我们都会把注意力注意在哪里呢？不正确的地方的哦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啊？啊，你看最近的新闻，你看那些选举哈，你看到你都晕倒啊。什么叫什么什么？我看那个新闻，他是用什么奥布哦？是奥布吗？奥波、哦、啊！现在连那个全球最大的国也是这样哈、啊。嗯，你看到实在是啊，不晓得要怎么形容啊这个世间啊。所以我们把这个我们的心思啊，全部都放在不正确的地方，就会把很多杂乱的东西把它扩大、哦、不只是影响自己、哦、还影响全球的人，我觉得这一种影响力是很可怕的、啊、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自己要去检责、啊、有些东西看一下就好了，不要太认真、啊嗯、所以我们要养成这一种在正确道路上的注意、啊、所以它被解释为什么呢？与真理相符的心之转向思维跟注意啊，专注，就是我们让我们的心转向于跟真理相符的心。其实它是倒过来理解了哈、啊，我们把心转向于让它跟真理相符合，这样明白吗？啊，倒过来理解就可以了哈、啊，也就是注意无常无我的道理。所以如理作义呢，是解脱轮回的根本原因，它会导向于八正道的修习。所以如理作义呢，我们看到页后面呢，其实这一个部分呢有一些东西是蛮深的哦，这个 chapter 啊，如理作义有一些东西很深的哦，我会讲慢慢讲了哈，很深。那所以在这个中部书里面呢，就有提到如理作义呢，它是解脱轮回的根本原因，你看它是很重要很重要。如理作义啊，如理思维，你没有如理思维啊，根本不用谈解脱，根本不用谈啊。所以在佛法里面呢，如理作义呢是很重要很重要啊。待会我们看一些经啊论啊，大家就会明白了啊。到这里可以吗？如果人家问我们说什么叫如理思维，那你要怎么讲呢？那、啊、怎么解释？把我们心的注意力放在正确的道理、正确的道路上，这个就是如理思维啊。把我们的心放在正确的道路上、正确的方法上啊。我们看内容，第一，如理作义的定义啊，括弧一，禅修者自己的家啊。那这个是米烂陀王所问经啊。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，他说：“大王，公鸡虽然被土块、木棒、铁锤攻击，但是他都不舍弃自己的家。大家有看过吗？这些野鸡是叫你怎么打哈，他都不会离开自己的家啊。现在我不知道啦，因为现在的鸡比较可怜啊，住在铁笼里面嘛哈，跟以前不太一样。同样的，大王，行愚且者。”啊，就修瑜伽的人啊，禅修者，即使他在做裁缝啊，修建这个房子，做种种的出坡作物，自己诵念或者令别人诵念这个戒律的时候，他都不应该舍弃如理的作义。大王，如理作义就是禅修者自己的家。啊，这是公鸡的特质啊，就是他不管遇到什么，他就不应该远离如理作义，远离自己的家。我觉得这句话哈，我非常喜欢。我们修行人的家就是如理作义，如理思维。 如果你离开了这个，就是你离开了家，离开了家会有什么后果呢？会有什么后果？如果离开家会有什么后果？遇到危险，遇到生命危险。所以那个杂阿含经不是有一部阿含经，不是老鹰抓小鸡那个啊，那个就是他离开了父母的家，然后他就被这个老鹰抓走了嘛啊，这同样的道理嘛。那公鸡他不离开他的家，那怎么样？修行人也是如此，那他就会平安啊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大王作为天中天的世尊，世尊有另外一个别号，就称为天中天。天中天啊，那世尊说：“诸比丘，什么是比丘的行处？自己复传的领地，就是思念处啊。自己复传的领地是什么呢？就是自己的祖父啊，自己的父亲啊，父亲所传下来的，这个就指佛陀啦。佛陀所发现、所显示的啊，最珍贵的。”就是思念处，就是思念处啊。所以这段经文呢、啊，告诉我们，如理作意是修学者的家。那佛陀说，这个家呢，最安稳的地方是佛陀传下来的，就是这个思念处。好，刮胡二，审正思维心警觉性啊，这是集门竹论所形容的如理作意。好，他说，于耳所闻。我们对于清净善知识所听闻的道理呢，耳是所了，就是我们不是左耳进右耳出哈，听进耳朵之后呢，我们耳是要了别它，它是什么呢？无导法义。这个无导法义哦，在瑜伽师地论很经常用的，玄奘大师很喜欢翻这个用词，叫无导法义。无导法就是没有颠倒的法义，就是正法了。就是正法的意思，他就是我不可能是梵文的关系哈。那如果是罗什大师，他可能就会直接翻耳是所了的正法，他比较不会像这个玄奘大师哦，照那个梵文就一个字这样翻，就叫无导法义。你还要再想一想，想一下什么叫无导法义，然后再来是耳是所引啊，令心专注。随色等色作意发意审正思维心警觉性。这个发意是什么呢？大家看注脚一二三哦，注脚一二三，产生某种意念，有没有？就是我们如果听到的这些正法之后呢，我们令心专注去产生某种的意念啊，某种的意念。审正思维就是精神正确的思维，它能够警觉我们这个愚痴的心、无明的心，让它回到正道上，这个就称为如理作意啊，如理作意。有时候这个如理哈、啊，这个 yoni 啊，在巴利文里面 yoni 它有时候是叫什么胎藏啊？我印象中好像它有这个意思，就是胎藏。胎藏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的起源啊，就是从母亲的胚胎开始的。那一个人的行为啊，一个人的行为，身口意的行为，最早的发源地就是思维，就是思维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看过一个用词叫做审虑决定发动，有没有？那个审虑啊，就思维的那个心啊，它就是我们所有身口意造作的一个最起源最开头的地方，所以它 yoni 有这个意思。所以它如理作意呢，这个我们就要注意说，我们在任何生活上所流出来的这一些身业啊、语业啊，那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自己要发起这一种动作的第一个念头？你如果没有注意到，没有或者是偏离正道的话，那你所表现出来的身业、语业都是偏离正道的，都是偏离正道啊。所以如理作意呢，它有这一层的含义啊。那心警觉性哦，心警觉性呢，有一个解释呢，是什么呢？大家知道吗？ 心警觉性是作意，对呀、啊，在那个作意心所里面哈、哦，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心警觉性。心警觉性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比如说了哈，比如说大家看这里哈，比如说了哈，你现在看不到我的手有什么嘛哈，我比如说我这样，那你们听到是什么声音？敲打的声音，对不对？你不会听到喝水的声音，不会听到什么声音，你听到敲打的声音，我拿东西敲这个桌子的声音，其实它是这个遥控器碰触桌子的声音。它的意思就是，本来我们的心是专注在影像啊，师父的影像，或者是你专注在你的课本，但是我的这个声音如果很强烈，让你把心专注在这个拍打的声音的时候呢，你的心就是警觉性，把你原来注意的所缘转移到这个拍打的声音上面，这个就叫心警觉性。心警觉性啊，就你已经惊动了，然后你转移它的所缘啊，转移它的目标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修学佛法，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教导你转移到哪一些地方才是正确的。比如说佛法身戒定慧这些内容，佛陀说这个就是正法，对不对？佛陀很坦白，已经直接跟你说了，你只要修戒定慧八正道就能够解脱。那我们的心如果不是在这些法的上面，就是等于我们什么偏离了正道，偏离了，走偏了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有没有让自己的心一直保持在这个如理的作意，专注的作意，正确道路上的作意，这个就很重要了。那也许很多人说，那师父我们要怎么训练呢？其实这个是可以训练的啦，我们就要透过禅修了，禅修才可以训练。听课啊可以训练，但是听课的训练它力量比较弱，比较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虽然你很专注的在听，眼睛很专注的在看，但是会不会有妄想啊？还是一堆妄想咩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那个家里那个老鬼不晓得吃饱没有啊？那个小鬼不晓得吃饱没有？这些念头啊，还是不断的中断我们。所以我们在听课啊，跟禅修不一样啊。禅修啊，你是没有地方可依靠了，没有外在的色尘声音可依靠，你完全用心念意念去专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心啊一直在跑的，一直在跳动，你很难专在正道上所缘上。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自己是很脆弱的了，我们的心是很脆弱的，很躁动的啊。所以如果如理作意啊，要培养的有力道呢，一定要透过禅修啊。所以大家慧瑞讲堂的禅修一定要来报名啊，要培养这个力量啊，好，那我们继续看标题二，思维观察先所闻法可得福利啊，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过了啊，就是我们十二页的那部经啊，这个是1023经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。阿难，若比丘先未病时，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呢，不断五下分解，乃至生分为落。这个生分呢，我去查字典是没有啦，不过我在看前后文，应该是指身体啊，身体，我们的色身为落啊，因为他生病嘛，为落。但是我去查这个巴利文啊，大家看126哈，这个增支部啊，他就没有这个生分为落这个形容。他是写什么呢？他未病的时候没有断五下分解，当他死的时候，他是这样写。正知不是写当他死的时候，他死的时候啊，所以跟我们汉译杂含差很多哈。杂含只有说生分为落啊，没有说已经死了，没有。但是正知不说他已经死了，当他死的时候，当他死。可能是还没有死啊，对不对啊？当他死，快死啊！当他死时，已经死了吗？死了哈， 对啊，这样我没有理解错误啊，确实是死了嘛，啊，嗯，他的翻译是这样啊，不管怎么样了哈，总之是他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啊，先未病时没有断五下分节，乃至生分为落，就是等他病了，生命垂危的时候啊，他都没有因缘听闻到佛的开示，还有呢大阿罗汉的开示，这两种他都没有办法，没有福报听闻到，那所以怎么办呢？他就用自己的力量，比先所受法读尽思维，就是他没有因缘遇到善知识来给他开示，他就靠自己的思维思察力称量观察，称量观察呢，在巴利文的翻译是以心检查，用心检查自己的心念，得断五下分解，就是我们过去所熏习的法，如果是自己很用心的学习啊，当自己生病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这种法可以帮助到自己渡过难关啊。这部经呢，甚至于说它可以帮助我们断五下分解，正的第几果啊？断五下分解，三果阿难，思明思维观察，先所闻法所得福利啊，就是我们过去所熏习的法，它是有福利的，它是有利益的啊。那我们如果有福报听闻到佛还有大善知识开示，当然是更加好了啊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要靠自己了，靠自己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学佛的人，尤其是现在很多汉传的教导啊，就是你生病啊，你就念佛吧，或者是诵经啊，才能够消你的业障。你根本都没有教他要怎么如理思维，所以他在病苦的时候呢，他可以可能他还有正念的时候，他还可以念佛，可以诵经。但是如果说当他非常难受的时候呢，你叫他念，他可能会产生副作用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他心情不容易安定下来。所以我们在讲一些道理的时候呢，有时候要透过一些经典的学习会比较周延一点啊。所以我们除了教他这种念佛啊诵经以外呢，病人啊，我们可以还要跟他开示一些如理思维的道理，就是要让他心里面呢对一些东西能够放得下啊，尤其身体的执着，对不对？我们对于身心的执着，那你对身心的执着慢慢知道它是无常无我的，我们慢慢放得下的话，这一些受病苦折磨的情况呢，你就不会很难熬过去啊，你就很容易能够明了这个色身是没有保障的。所以如理思维啊，它在我们生命上是很重要的啊，嗯。所以我有写过一本如理作义，你们有知道吗？有哈，嗯。你们去 Google 找就找到了，最近又有人写了一本啊，嗯，但是不晓得内容是如何啊。啊，如理作义呢，在佛法里面是很重要的啊，嗯。好，再来我们看21页啊，21页，如理作义是升起正见的因缘之一啊，挂虎一，内力因缘，中阿含211经啊。尊者居痴罗，几种几因几缘生正见，其实哈，它是中文的表达，其实它就是几种因缘呐，啊，几种因缘。那摩诃居痴罗呢，就回答说，二因二缘啊，不是两个因两个缘加起来四个，不是哦，它就是两个因缘的意思，两个因缘生起正见，一个是从他听闻，第二内自思维能升起正见啊，所以一个是外的，一个是内力，一个是外力啊。好，第二部经《长阿含众集经》，那前面三个呢，这里所提到的就是贪嗔痴、贪嗔邪见啊，最后一个是正见啊。那第一行他提到说，有两种因缘让我们的欲爱啊，就贪欲升起，一个就是净妙色，外境有非常让我们产生爱懒的境界出现，第二就是 不正思维，不如理作义啊。第二，有恶因缘让我们产生什么嗔恚？那两个因缘呢？第一个就是外境啊，就是有怨憎的境界出现；第二呢，加上自己内在的不如理思维；第三，有恶因缘让我们产生邪见。第一个从他听闻，第二邪思维，有没有？就是不正思维，让我们产生邪见。那最后一个就是正见，正见就是从他听闻，那有正思维。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每一个都有思维这个问题，正思维还有不正思维，所以它是其他的另外一个条件不同，但是它这个不正思维或者正思维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正思维跟不正思维啊，在我们升起善法跟恶法起了怎么样决定性的作用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啊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看清楚这一些经典的要领啊，那慢慢你就会知道说，原来佛法所讲的这么重要的地方啊，就是这些经典告诉我们的启示啊，好，那我们接下去呢，慢慢进入了就会越来越深的了啊，我们接下去下个礼拜再说啊，好，大家整理一下，好，请大家闭上眼睛，跟随我念。阿含阿维罗诃弥，阿比阿巴丘诃弥，阿尼哥诃弥，苏毗阿他囊，帕瑞哈拉弥，愿我没有敌意，愿我没有嗔恚，愿我没有忧苦，愿我保持快乐。好，我们诵念持经。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为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，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，对一切众生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当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着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请大家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